十八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君主政体的封建国家，封建专制和天主教会控制着国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农村在封建领主和教会的盘剥下，已是满目疮痍。宫廷贵族挥霍无度，国库空虚，天主教会与专制王权相互勾结，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疯狂残害异教徒和有进步思想的人们，与封建制度严重衰败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冲破旧制度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束缚。因此，众多的资产阶级先驱们展开了一场在人类历史上占有辉煌一页的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为大革命做了充分的准备。启蒙一词在法文里是启迪的意思，启蒙运动意味着用光明驱逐黑暗，开启人们反封建的意识。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发展几乎贯穿整个十八世纪，所以人们也把十八世纪称之为启蒙时代。启蒙运动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并非一致，但是这场运动反封建的目标始终如一。
启蒙呢，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当时由于生产力落后，科学的天发达，老百姓呢迷信上帝，统治阶级于是拉大旗作为斧皮，为自己呢蒙上一层神圣的光环，宣传他们的统治权力是上帝所赋予的，即所谓君权神授，因此呢神圣不可侵犯。平民百姓的思想为这种神权的观念所禁锢，即使受压迫、受剥削也不反抗，世世代代俯首听命。启蒙思想家蒙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等人先知先觉，走在时代的前面，提倡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宣传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人民的思想于是得到了解放，统治阶级的面纱被揭开。原来国王、贵族和神父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人回归了理性，从愚昧无知走向了明白事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是一场驱逐黑暗、开启光明的资产阶级民主文化运动。
启蒙思想家提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都有追求生存与幸福的权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特权的合理性。此外，启蒙运动又是普及科学、宣传新科技成果的运动。他们认为，封建特权得以长久维持的重要原因，就是生产落后造成的蒙昧状况的长期存在。他们宣传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揭露和批判愚昧无知，不仅启迪了人们的思想，而且普及了科学知识。启蒙思想家们高唱理性的赞歌，向往理性的王国， 他们把封建专制制度比作漫漫长夜，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逐现实的黑暗，走向了消灭神权、王权和特权，追求政治民主、权力平等和个人自由的雄浑乐章。启蒙时代的法国可谓群星璀璨，人才辈出。伏尔泰、孟德斯鸠是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两大代表。伏尔泰1694年出生在巴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剧作家、诗人、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宣传家。他的作品和演说以尖刻和激昂的反对封建制度和教会而著称。人们说他的思想之敏捷犹如闪电，语言之炽烈犹如天火。他坚持不懈地揭露和嘲讽教会的贪婪和教权主义的罪恶，因而触犯了教会和贵族，曾经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后被驱逐出国。1753年，他定居在瑞士和法国交界的菲尔奈。年逾花甲的伏尔泰在幽静的住所里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小说和诗歌。1778年，84岁的伏尔泰在菲尔奈去世。后人为纪念他，将他的骨灰移入先贤祠。伏尔泰社会政治观点的核心是平等，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对当时封建等级社会的否定。他的政治思想核心是自由，主张建立开明君主制，主张言论出版自由、人身自由等等。他的著作种类繁多，卷帙浩繁。文学作品有《折地阁》、天真汉等。他的文笔幽默而犀利，喜笑怒骂的力量无人可望其项背。他把教皇和神父说成是两族禽兽，教会是国家分裂、内战和一切罪恶的根源，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言之上的，在公众中产生极大的反响。哲学通讯是他全部启蒙思想最集中、最明确的表述。史学著作有《查理十二》、《路易十四时代》等。伏尔泰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都有广泛的影响，被誉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甚至欧洲一些封建君主都仰慕他的才华。普鲁士国王还曾邀请他来到普鲁士成为宫廷的上宾，这些封建君主企图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并想利用伏尔泰学说中的保守部分，但他和他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与伏尔泰不同，孟德斯鸠出身于贵族世家，少年时期接受教会的古典教育，后潜心研究法律，19岁获得法学学位，成为律师。1716年，他承袭父亲和伯父的职业，成为 波尔多法院院长和男爵。踏入仕途的孟德斯鸠对朝政的腐败和贵族的堕落深恶痛绝。由于波尔多是法国最大的商港之一，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而他本人也从事葡萄酒贸易，因此切身感到专制制度对制造业和商业的阻碍。于是他卖掉了波尔多法院院长一职，前往巴黎，专心研究改变这一状况的出路。他后来游历了欧洲的一些国家，考察那里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这使他受益匪浅。他苦心钻研30年，写成历世不衰的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论法的精神》一书具体规划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模式和各项基本制度，特别是他发展了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分权思想，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提出，为实现民主与法治，国家机构必须分权，实行立法权、外交事务权和行政权分立。孟德斯鸠更明确提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的原则。立法权由人民享有，司法独立。君主虽然享有行政权，但不能超越立法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互相制约，为的就是要保障公民的自由。孟德斯鸠这种资产阶级建立自己政权的最基本的理论，很快就被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奉为经典。大革命中产生的几部宪法的基本原则都体现着他的法学理论，有许多原理至今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在法律和政治体制上遵循的原则。18世纪中叶，代表城市平民、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等第三等级利益的启蒙学者竞相出现。其中思想最激进、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最大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代言人卢梭。在众多的启蒙思想家中，卢梭是唯一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出生在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母亲在他呱呱坠地后5天就离开了人世，父亲为躲避牢狱之灾只身逃离。10岁的卢梭便失去了双亲的呵护，开始过流浪生活。他当过仆人、学徒，从事过各种卑贱的工作。甚至像乞丐一样被送进收容院，备尝人间艰辛。此后他在红粉知己的照顾下度过了8年安居欢愉的时日，这8年也是卢梭发奋读书的日子，这使他的学识大增。1741年，他来到巴黎，结识了狄德罗等启蒙学家。1749年，在地戎举办的征文竞赛中，卢梭因荣膺榜首而一举成名。其后他陆续写了许多重要著作。因为触犯了政府和教会，卢梭四处躲避，直到1770年才返回巴黎。 1778年，卢梭与世长辞。坎坷的生活经历使卢梭的政治观点十分激进。这集中体现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两部著作中。卢梭的思想核心是平等，他从分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出发，提出了天赋人权的理论。他认为人类的不平等不是从来就有的，私有财产的出现和私有观念的产生是不平等产生的根源，而专政暴君的出现更是不平等达到极点。卢梭的政治主张是人民主权论和社会契约论。他认为消灭不平等的办法就是建立人民主权。人民主权就是人民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订立社会契约，以此来体现公共意志。这是最高权力。公共意志由法律来保护，因此国家要实行法治，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建立了18世纪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他的人民主权论和社会契约论成为下层人民群众的理论武器。他是对大革命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罗伯斯比尔自称是卢梭的学生，著名的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政府的许多决策及民众的革命行动，都体现着卢梭的主张。启蒙运动在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发动和引导下逐渐走向高潮。18世纪中期，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和以奎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成为新一代的启蒙思想家，代表法国中产阶级的利益。狄德罗是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的最主要代表，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从1745年起开始编纂《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与工艺详解词典》。他不畏强暴的威胁，勇敢地担当起主编的职责。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律师、工艺师等160多人。参加了编写工作，其中有老一代的启蒙学者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又有新一代的启蒙学者达朗贝尔、孔多塞等。于是他们又被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汇集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除科技外， 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习俗等诸多领域。不仅是一部公益与科学的百科全书，更是一部批判封建特权和宗教迷信的读物，代表了十八世纪的最高学术水平。百科全书的出版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和教会，由封建贵族组成的王政会议和天主教会十分害怕人民接受这种无神论的全新思想，他们把百科全书称为魔鬼的新巴比伦塔，多次禁毁，狄德罗被捕入狱。新老启蒙学者不畏艰险，顶住教会和政府的各种形式的迫害，冲破一道道禁令，呕心沥血二十余年，全部出齐35卷百科全书，为人类建立了一座精神文明的丰碑。1784年7月30日，狄德罗临终前留下了他著名的至理名言：“迈向哲学的第一步就是怀疑。”在启蒙运动的高潮中，一批从贵族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开明人士和资产阶级，为挽救法国社会，谋求向资本主义过渡，力图用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来确立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主要是奎奈和杜尔格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派、重农学派。奎奈曾经是宫廷御医，于1758年发表著名的《经济表》。他提出，要经济繁荣，就必须使人们在一切经济领域中的活动完全自由。他的自由行动、自由通行成为重农学派概括自己学说的口号和公式。杜尔格深受奎奈重农学说的影响，于1766年完成他的代表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1774年出任财政大臣时，大力推行重农主义的改革，实行国内谷物、酒类贸易自由，取消封建领主的特权，减少城市的粮食税，将这项税转派到特权者身上，并向他们征收道路税，取消农民的徭役税等。杜尔格的改革遭到封建特权阶级的强烈反对，并因此将他罢免，改革化为泡影。与重商学派不同，重农学派不主张在流通领域寻找解决经济问题的出路，而是认为国家财富的基础是农业和土地，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因此必须首先振兴农业，才能繁荣工商业。振兴农业必须允许粮食买卖自由和农民赎买封建义务。他们坚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要求自由发展经济。重农学派以废除国家对工商业的限制为改革目标，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是最早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学派，马克思称他们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大革命中各派制定的经济政策和税收政策都是以重农主义的理论为依据的。
中世纪的欧洲啊，普遍认为上帝在把宗教的权利授予教会的同时，把世俗的权利也授予政治统治者。君权神授的现象 这个观念长期统治着法国，谬论重复100遍是否成了真理。狄德罗有句名言，迈向哲学的第一步就是怀疑。启蒙思想家登高望远，写文章发表演说，向王权、特权、教权提出了挑战，从思想上动员了广大群众。大革命的领导人米拉波、罗伯斯皮尔等都从启蒙思想中吸取了力量。大革命的主题词“只有平等博爱”，人权宣言中的“三权分立”等理论，无一不是来自启蒙思想家的理念。凡是要推翻一个阶级，总是要大招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启蒙思想运动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启蒙运动在欧美各国迅速传播，推动和影响了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深受卢梭影响，宣布了人有生而平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天赋人权。俄国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斗争，意大利的启蒙社团纷纷成立，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无不体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学家的思想和政治理论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犹如一股气势磅礴的洪流，猛烈无情地荡涤着封建王权的权威，展示着绚丽多彩的新思想、新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人类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